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新冠疫情的当下，澳大利亚和中国之间的贸易关系日趋紧张，中国近期对澳大利亚的部分出口商品加征关税以及发出禁令，这在影响澳洲贸易利益的同时，也让中国的大麦和牛肉的价格面临上涨压力。减少贸易依赖，努力争取贸易多元化是一个选择，但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来逐步实现。新南威尔士大学法学院中国国际商法与国际经济法中心联席主任王恒教授认为，有一种不同的解决方案，或可以有效缓解澳中两国间的贸易紧张局势，同时规避地缘政治以及其他变数的影响。我采访了王恒教授。虽然中澳两方官方，尤其是在 COVID-19 新冠疫情以来，这个争论比较多，但是民间，尤其是比方说旅游业啊、教育业啊，就是呼吁这种外国的游客、外国的留学生啊来澳大利亚的这种呼声还是比较高的。但是呢，给人感觉哈，澳中两国这个官方目前看起来就是你来我往，互不相让的一个感觉，看起来也缺乏有效的这个磋商或者沟通机制。您觉得在这种情况下，澳中两国的这种贸易关系可以避开这样的风头吗？
之前中国和其他国家的这个贸易有时候也发生过这个比较紧张的这个情况。
嗯，
然后从之前的情况看的话呢，短期内要解决这种贸易比较紧张的关系呢，可能是有一定的难度。因为之前中国和包括日本、韩国、挪威、加拿大等这个贸易国之间呢，也曾出现过或长或短的这种略微紧张或者比较紧张的这种贸易关系，可能要等到双方都感觉到这种紧张的贸易关系对于双方来说是一个双输的结果的时候，可能才更有动力来寻找这个解决方法。而且呢，从另一个角度看的话呢，这个目前的这些贸易的问题啊，它都是比较棘手的，也是比较受新冠疫情影响全球经济的这种下滑。那么要解决这种贸易中遇到的问题可能难度更大，因为各个国家它可能还有倾向来拉动自己本国的经济复苏，那这种情况下可能对贸易的这个措施可能的依赖会更大。
嗯，提到比较棘手的两个问题啊，就是此前中国是对澳大利亚的大麦加征了高关税，并且对四家比较大的牛肉进口商呢，是相当于是变相的禁止了他们去进口他们的肉类产品。中国国内的牛肉价格呢是应声上涨。您觉得中国会为了提高内需而去更大的去限制澳大利亚的产品吗？进口？
我觉得短期内的话，这个目前看可能短期内进一步再加大贸易限制的可能性有，但不是特别大。因为目前其实这种紧张关系已经是比较高的水平，但是呢，这个要想快速降温可能难度也比较大，因为双方目前有这个现有的途径，要么就是这个中澳自贸协定，但是这种双面磋商目前看是效果不太好。而且以前的中国的自由贸易协定里面也没有出现过这个寻求这个panel 寻求这个第三方裁判的这种情况。那么还有一种选择方法，就是他可以选择去世界贸易组织去申诉，但是目前的世界贸易组织的上述机构现在是瘫痪的，所以说从目前情况来看的话，可能现有的机制都有一定难度，所以说可能双方还有一个比较长远的稳健的做法，可能是构建通过 RCEP 这样的更大范围的比较大的自贸协定，因为它涉及到15到16个国家来解决面临的新的贸易争端。因为在以前的这种协定里面，比如说北美自贸协定和这个美加墨自贸协定里面，它都有规定这种是两个国家可以建立一个专家组来审查，比如说大麦这样的这种贸易救济问题，如果他发现这个一方采取的措施有问题，他可以要求对方重新考虑这个措施。那这样的机制应该说可以在以后的这个 RCEP 这样的协定下呢得到考虑，应该有利于长远的解决现有的贸易争端，否则这样的争端可能以后长期来看很难得到有效的解决。
嗯，您刚才提到这个 RCEP 啊，叫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哈，为什么说这个协定会比较好呢？
因为这是唯一一个中国澳大利亚都在其中的大型自贸协定。
嗯，
目前中国没有参加第二个其他的大型自贸协定，而且我们估计在目前这种新冠病情疫情下，这种地区的这个局势也比较错综复杂情况下，可能再启动一个新的大型自贸协定也比较困难，所以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机遇。但是目前呢，这个各方在谈判过程中呢，可能大部分的规则还是基于 WTO 现有的旧的规则， 而对于这种新的问题，比如说像大麦这样的这个贸易救济中的新的问题的解决，还没有设置更多的新的规则。所以这应该是各方努力的方向，因为只有通过建立一个可行的能够解决新的贸易争端的这个规则，并且呢配以这种独立的争端解决机制，才有利于这种贸易问题和其他因素脱钩，能够比较好的确保贸易的可预见性。因为双边的贸易谈判，双边的自贸协定，就像中澳自贸协定以外，很难解决这个现有的争端。
RCEP 全面经济伙伴关系这个协定最快会在什么时候去进行进一轮的磋商呢？
按照现有的报道的话，原本计划是今年呢，希望能够签署。目前的不确定性在于是有几个方面，一个方面是说这个印度，印度呢曾经表示说不愿意加入这个 RCEP， 他可能也担心包括中国这样的这个加入以后，可能对他当地这个出口所造成的影响。当然目前呢，由于这个新冠疫情的影响呢，那么对这个 RCEP 的谈判呢也或多或少有一些这种影响。所以说目前就有待观察，是看今年能否如期签署 RCEP。 还有另一方面的问题，就是在新冠疫情下又出现了很多新的贸易的紧张关系，而且从中美贸易战和其他的这个贸易的紧张关系看，单边措施，就是一个国家采取的单边贸易限制措施逐渐抬头。那么在新冠疫情以后，这种保护主义或者这种单边措施或者这种贸易的限制可能还会抬头，包括新冠疫情下各个国家补贴相关的这个产业来应对贸易中面临的经济中面临的难题。那这种情况下呢，都使得这个 RCEP 或者区域贸易协定面临更多新的问题。那么这样的话呢，由于多边协定 WTO 世界贸易组织又面临很大的这个争端解决机制面临的一个上述机构的瘫痪，那么 RCEP 可能需要解决更多的新的问题。这些问题能不能得到解决啊，能不能设立新的规则，还有待观察。但是客观讲，只有通过 RCEP 这样的协定，它是唯一的目前涉及到中国澳大利亚的这种大型贸易协定。那么只有通过这种大型贸易协定来在力所能及范围建立可预计的规则，才能保证国际贸易在这个区域至少这个国际贸易的正常进行，才有利于各国建立一个多边的可稳定的贸易秩序。
那么万一这个协定双方到时候没有签成或者是没有达成的话，澳大利亚尤其是本地的一些贸易商啊，如何更好的维护自己的利益呢？
如果是 RCEP 没有及时的签署，那么去选择就主要是在于这个现有的机制。那现有机制下就是中澳自贸协定，它有规定关税的减让，它有规定一些争端解决机制。当然从以前的经验来看，这种争端解决机制运用的情况在之前的协议里面还没有出现过。那么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去世界贸易组织申诉。那这样的话呢，这个中澳之间它也加入一个临时的上诉的这个类似上诉的仲裁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它也能够解决这个争端，只不过呢这个时间会比较长一些。
时间一长影响就很大了。
对，时间长这个影响会比较大。另一方面而言的话呢，可能是在于现在澳大利亚也在和其他国家签署不同的贸易协定。那么从澳大利亚政府的官方的这个举措来看，似乎它也在多元化这种贸易的这个伙伴，包括最近和英国在探讨自贸协定的可能，包括和印尼和其他对欧盟东南亚国家进一步加强这种经贸的联系。所以说从目前澳大利亚政府的这个做法来看呢，似乎也在多样化这种贸易的这种选择。第三个方面呢，可能还在于民间，就是民间的话，比如说在服务贸易、在旅游、在教育的领域，也有一些学校或者其他的主体呢在推广这个澳大利亚，欢迎其他国家的学生或者消费者来到澳大利亚这种举动。我觉得这样的举动可能有利于营造一个比较好的这种认知，有利于澳大利亚保持它作为领先的旅游啊教育目的地的这种作用。所以说这样的话呢，可能长期来说这是一个各个国家可能或多或少都会面临的一个难题，因为受新冠疫情影响，包括现在国际关系上更加错综复杂。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呢，可能也要做好长期的这种不确定性的准备，因为在目前情况下，由于多边主义面临挑战，单边的这种贸易行为的抬头，那么以后贸易中呢可能会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然后这在各个国家现在都实际上在探讨这种解决办法，可能以后出现的情况是想法相似的国家之间可能会抱团 签订一些这种贸易协定，包括现在双边的，比如说澳大利亚和英国，包括 RCEP 如果能谈成的话，以及其他的协定。
自新冠疫情以来，各个国家都不同程度的实施了这个封锁措施啊，留学啊，还有旅游啊，都受到了很大程度的影响。但是呢，在其中呢，我们看到澳大利亚的这个铁矿石，其实出口中国的是有个比较大的一个上涨的，是吧？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说，只要是不受这个疫情影响的大的一些贸易行业的话，其实影响还是比较小的。
从这个角度看的话，有两可能，至少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说，看这个不同国家这种贸易的依赖程度。铁矿石它作为自然资源，中国对于澳大利亚的这个依赖程度还是比较大的。因为除了选择澳大利亚，还有一个选择就是可以从巴西来进口铁矿石。那么从现有的情况看的话，由于巴西面临新冠疫情影响，然后呢也有一些这个其他的这种不利因素，导致在巴西的这个铁矿石进口方面呢，要想大量的依赖也会存在一定难度。所以我们看到说，即便中澳在贸易关系中存在一些困难或者不确定性，目前依然这个对铁矿石的进口是上升的。那么同期相比，所以这样的话就体现出实际上贸易的依赖程度，它决定了最后这个贸易的结果。那么而且这个贸易实际上是互惠互利的，如果采取单边的这种贸易的这种限制措施，实际上是双输结果。因为它会提升这个拉升这个贸易的价格，产品的价格，服务的价格。那么同时呢，对于这个对方采取这个措施的国家来说也不是好消息。同时呢，一个国家可能也希望能够保持自己在国际贸易中的这种声誉和可信赖性、可预期性。所以说长远的角度讲的话呢，贸易是对双方来说总体来说还是有它的好处。所以说为啥依然我们看到在有些领域里面依然保持这个贸易的增长。另一方面呢，这个从最近这个牛肉的这个进口情况看，中澳自贸协定下启动了这个特殊保障措施，那么比此前的几年呢触发这个贸易保障措施的时间更早，这就说明说澳大利亚对中国的这个牛肉出口在今年实际上它的数量是超过了往年，如果同期做比较的话，这都意味着说双方在这个贸易过程中存在着很大的这种互补性和依赖性，这也是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保持这种贸易的长期的这个流动。但另一方面来说呢，这个新冠疫情呢又导致了情况发生很多变化，企业或者是相关的主体经济主体需要重新审视自己的商业模式，比如说以前的面对面的这种教育服务类似的提供呢，可能现在更多的需要通过线上的方式解决。如果能够比较好的把握住线上这种交易或者服务提供的这种方式，实际上它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提供新的商机。这里就考验各个行业各个主体企业在新冠和新冠后的疫情下如何把握机遇实现转型，因为只有变才是永恒不变的。
您提到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影响很大哈，其实自中美贸易博弈开始以来，以及中国对澳洲一些贸易产品做出限制，给人的感觉就是各国在做这个贸易决定的时候比较随意。
目前这种贸易战里面或者贸易的紧张关系里面体现出来说，我们现在过去把贸易作为是一种稳定器，压舱石，比如说贸易原来作为中美之间这种关系的压舱石稳定器，但是从贸易战现在的情况看，实际上贸易已经被作为叫武器化了，
相互制约了成了。
对对，它提供它增加了关税，然后呢其实是通过贸易的这种限制措施、贸易的关税措施等等，把贸易作为一种武器化的使用。贸易战这个情况是发生在新冠之前，那么新冠疫情进一步加剧了这种贸易的这种紧张关系，因为各国要采取一些限制措施保护本国的安全，同时呢它也可能会采取一些措施来刺激本国经济发展，政府的作用在加大，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会导致有可能出现贸易保护主义。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的话，长远解决办法只能是通过建立一个有效的规则，一个可以接受的规则，同时扶持于独立的争端解决机制，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能够让贸易和其他的因素，比如说地缘政治等因素能够做到相对的分离，否则的话按照目前我们观察的情况看很难解决，只能够出现双输的结果。所以这种意义上来说， RCEP 作为唯一的中澳加入的谈判的大型自贸协定，它是一个应当受到高度重视的机会，这个机会可能是机不可失，应该说我们在可预计的短期内是不太可能再有第二个自贸协定，大型自贸协定的，因为双边自贸协定有很大的问题，它很难降温，双方都各持立场， 就这种情况下只能通过大型自贸协定，比如说你我们可以看到之前的北美自贸协定，现在的美加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贸易协定，那么他们为什么在9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有一些案例在由第三方来解决，专家组来解决，就是因为它是一个超过两方的自贸协定，这样的话呢能够相对更好的分离这种双边协定中的紧张关系。那么对于 RCEP 来说，它有15到16个国家，如果最后签署的话，那这样的比较大的环境有利于大家能够来寻找一个客观的司法化的解决方法。同时呢，很多小国或者有一些贸易需求的国家，它也很希望利用这个争端解决机制。那这样的话呢，使得这种争端解决机制利用更加常态化。那这样的话，通过第三方的采取，有利于使得这个贸易问题按照规则来得到解决，而减少这种贸易受到其他因素影响的这种可能性。所以我觉得 RCEP 目前的这个问题是这个机遇应当得到把握，同时呢，谈判中应当更重要的关注这些新的贸易问题，否则这个自贸协定的效力会受很大的影响。那么这方面呢，很遗憾的是我们现在看到这方面的进展还比较少，它应该得到更多的重视，否则我们长期可能会面临一种类似于丛林规则的情况，因为没有一个有效的规则，那么贸易中就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最后是双输的结果，消费者可能也会面临更大的这种成本，同时呢企业也会面临更大的压力，对就业都会税收等等都会受到影响。
嗯，刚才您类比了一个就是美墨加它那个自贸协定啊，它是有一个第三方的仲裁方，它那个第三方的仲裁方是由哪个国家来承担的，还是由哪个组织来承担的？
它其实跟中国的自贸协定差不多，就是美加墨或者北美自贸协定，包括中澳自贸协定，它都有规定叫专家组。所以专家组就是说双方临时指定专家组成员，那么一般是由3位成员来组成一个临时的专家组，那么他会对这个案件进行裁决，然后呢做出裁决由双方得以执行。但现实中双边自贸协定里面全球来看使用这种专家组专家解决的都很少，因为双边之间或多或少会存在着双方的这种力量的不同，以及呢双方无法通过面对面的这种沟通来降温的情况。即便是要启动这个自贸协定，有些还规定，比如中澳自贸协定还规定说，如果双方存在僵局，需要由世界贸易组织的这个总干事来指定这个相关的专家组成员。但是目前世界贸易组织的这个总干事是马上要提前这个卸任。所以即便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来说，它都有很大的难度。所以说在美加墨和以前的这个北美自贸协定中呢，在北美自贸协定中它已经出现过这种寻求第一这个专家组裁决的情况，那么它呢就是由这个北美自贸协定向下的专家组来加以裁决。
裁决的这个成功率怎么样？
裁决的话它都会做出一个裁决，所以说有一方可能会败诉，败诉方就会被要求这个执行这个裁决。
裁决完了之后，就是裁决双方的这个对这个裁决结果的遵守程度怎么样？
一般都是得到比较好的执行的。这跟因为它有一个很大的这个舆论压力，因为这是双方事前约定的这个裁决的机制。那么如果这个裁决最后产生了裁决的结果，你是要遵守的，否则的结果就是在于其他国家可能以后也不会遵守这个裁决结果，那对大家说都不是好消息。当然在北美自贸协定里面，当时后面出现的情况是早期有案例，后来呢美国呢阻止了这个专家组成员的指令，导致后期这个北美自贸协定的这个专家组成员用的比较少。但是在未来的争端解决中，如果能够更好的解决一方由于拖延专家组设立带来的这个不利影响的情况下，这样的专家组程序应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机制来解决这些规则，同时呢它也能够设立一些新的这种规则解释，让企业和各国在未来的这个经济交往中知道哪些是合法的，哪些是不合法的，最后都会得到益处。
其实就是更可预见了。
对，可预见性，先用专业上讲的叫做可预见性、稳定性、安全性。
非常感谢穆教授，
非常感谢您。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